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今天的播客没有任何成人内容，请大人小孩放心收听。英国导演 Ridley Scott 在拍摄了《异形》38年后，又是一艘太空飞船在途中听到了求救信号。同样是一群在地球上可能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听到了奇怪声响后改变了计划，奔向死亡的陷阱。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是《异形》系列里最新的一部电影《Alien Covenant》《异形契约》。2009年，日本导演松冈拍摄的电视剧《深夜食堂》和同名漫画在中国家喻户晓，全国上下一片 IP 热的2017年引入了中国翻拍。结果网友纷纷要求豆瓣设置零分和负分，深夜食堂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中国版为什么没有抓住？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是大家一直挂在嘴边的吃货文化和中日两国对深夜食堂的不同理解。今天北京挂出了黑色的暴雨警报，我们的两位嘉宾冒着生命危险从郊外来到了麦子店和大家录音。先欢迎生活月刊的主笔燕立中。
大家好，冒着生命危险来的哦。
还有从
昌平，
从昌平
小汤山精神病
刀切杀人现场，
他们昨天晚上有一个情杀，
昨天在那个好多大学都在沙河校区嘛，然后有一所大学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
是什么学校
了？中央财经大学。然后一个大一的女生被杀死了，杀死她的是一个男的，然后那男的之后自杀了，给出来的官方信息，但是因为学生流出来的信息或者之前其他学校的老师得到的消息，就是说要安抚学生消息是死了三个人。据我分析，可能是有一个前男友去杀了自己以前的前女友和女朋友现在的男友然后自杀的。
哇，
这不就是我上一期聊的那个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现实
版吗？哎呀，我们不要聊这种事情了。
异形。
对
啊，有的人都已经说夜里中有一个 hard on 听到了杀人 anyway。
兴奋。
异形契约里的契约是一艘太空飞船的名字，这也是导演 Ridley Scott 最新的飞行死亡陷阱，上面有15个船员、2000名殖民者、1400个胚胎，但是没有任何熊猫，因为熊猫一定要吃零卡路里的竹子，它们作为一种物种拒绝了自己肉食动物的本性，非要吃10米长的芹菜，对制造下一代也心不在焉。人类是不可能带着这种自我毁灭的物种去外星球殖民的，我们只能带上人类。可惜在这个电影里他们比熊猫也强不了多少，恐怖片似乎永远都有一群愚蠢的人类在里面当主角，是这样吗？
对啊，
应该是吧，那不然还有愚蠢的熊猫吗？
人，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的人比上一集那个普罗米修斯里面的蠢多了。
你们想过为什么就是从第一集开始，然后就是那种特别二的人类然后自己去作死的故事？
这是恐怖片的一个套路，一群人，比如说你想想American Psycho 之类的，晚上开车一定要找一点歇，然后看那儿有个黑房子，然后一进去，或者是其他的恐怖片，就听着啊，地下室里对，地下室里有声音，这个放在太空里它是同样的一个套路。
所以这是不是那个用来教育小孩说天黑了赶紧回家啊？
有
的冷笑话。
不，我觉得这一版里面就他们就特傻。第一个被感染的不是那个抽烟的那哥们儿吗？他在取样取那个水的样的时候，他一说他要去抽烟，我就说完了，他要死了。还有那去洗澡的女的也是。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就很多恐怖片里面都是这样，只要你落单，你就得死。
当然，
对，
所以这不是你猜到的，所有人都能猜得到。要不他
就有很多套路呀，
要不为什么让他去洗澡呢？
就洗澡必须死。你看你
要不为什么让他去抽烟呢？
不都是洗澡都得死吗？洗着洗着就杀人就来了。
然后
洗澡的时候
洗着洗着
音乐，
男朋友就来了。
是洗着洗着澡，还有背景音乐是比较欢快的音乐，然后就会发生血案。
在唱歌什么就死了。
就是你们看过《异形》的前面或者第一集。是79年的那个电影，
我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所以我专门把那个79年那一集拿来看了一下。
我觉得那个女主角我特别喜欢，
那个叫做 Sigourney Weaver， 前一阵子红是 阿凡达也是他演的，这个
那里边化妆没有太看出来。
但是你看他的就是一个实力派的一个演员，他就跟上一次咱们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神奇女侠那就完全不一样，那个就太傻了。
对对对，
我比较喜欢古典音乐嘛，所以他在这个电影里有瓦尔格纳的歌剧出现了。
瓦格纳
虽然很多人觉得这很装逼啊，但
我不是，
我
觉得他安排瓦格纳是有原因的。
当然、
就他就有一种纳粹的美学在里面嘛，就是他要把人毁灭了创造新的完美的有机生物。瓦格纳对希特勒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就是这种
御用
作曲家呀。
对，
好像在奥地利一直都不让严禁演他的那个音乐，然后最近几年才松了口。而且普罗米修斯里面那个、
这是两年前的电影，
对，法斯宾德他穿的那身衣服不也是那种毛式服装嘛，都是很有心思的这些安排。
我看了这电影觉得特好，然后我又把第一集找来看了一下，因为完全忘了、我以前看过一些，
我也是找来看，
到底看的是第几我也不记得。
所以
小时候看的
第一集和这一集的故事完全一样，
不它能够连衔接起来，这些都是前传。
嗯，
对，
普罗米修斯才
是
最根本的前传。
但是我的意思是故事是一样的，第一集也是太空飞船听到了人类的声音、然后就去找死去了，然后就
那当然了，
然后就
你如果不是这样的故事的一个传承的话，它就变成它就不是异形了，它就另外的一个，
就异形的二三四五也不是这个故事，可能是 Scott 又回来拍，他又用了同样的名字嘛，然后这次
就跟星球大战能拍五
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去看这个电影的人是没有看过第一的，所以
看完这个以后他就应该去再去
看呀、
这还是很少数人，我是觉得这个他们还是想走一个很安全的路线，就把第一重新拍一下。但你就发现我看这一集的时候，你就看到它里面讨论的一些什么 AI 啊、安卓人啊这些，你觉得是一个非常当下的话题。然后再去看一就发现
生化人、
生化人、
生化人
全是一样的。
对
呀、
对
啊，生化人就是那个 Android 对吧，七九年大家就都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这一次再拍没有觉得有什么新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最刺激的就是你回过头去看看一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个一的那个特技你就很难和七九年能拍出这样的片子，你就匪夷所思啊。那个特技直到现在，或者是我们说再过十年中国也拍不出这样的特技来，
现在都不用这个了嘛，现在全用电脑 CG 了、
你就现在你也想不明白那东西怎么拍的，
小模型啊，
那个小的那个什么异形不是说跑出来，还有生化人，哇那拍的太酷了。他在七九年的时候，我插一句，他在七九年的时候就得了当时的那个奥斯卡的最佳特技奖，但现在再出来这异形他就不会得最佳特技奖，他也没有什么，
是他不像盗梦空间那样有特别有新的东西给你看、
没有。
而且七九年的这个是星球大战拍在前，星球大战可能还早一两年、就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因为一开头的那一个镜头在慢慢的太空中有一个船，这个应该是一个像星球大战的某种致敬吧，我觉得
或者是一种传承吧，就像
我觉得很
就像周星驰拍什么大话西游似的，
那个
还有老歌，
那个 Leftnet 里面不是有了那个 Stranger Things 你看了吗？
看了、
里面那个人就那个吃东西的那个嘴就很像异形嘛，
是
巨像无比，然后就特别像那个，就特别像普罗米修斯里面那个最后把那个 Engineer 吃掉的那个
Stranger Things 里它是一个怀旧，
对，里面也有
这个大，它向好多东西致敬。就你们还看过别的 Ridley Scott 拍的吗？《银翼战士》看过吗？
说这是比较 hardcore 的科幻，
特别推荐大家看。这是因为是和我同年的，82年拍出来的 Blade Runner。这个话题可能要推到更早，我们在搞文革的时候，60年代美国就开始写这种所谓的 cyberpunk 网络，或者是科幻朋克这种东西，最开始是小说体出现的嘛，就60年代开始大家就开始想人工智能，想这些
ET 机器人，
对 VR 就已经有了，
星球大战里不就有 VR 投射出来的全息、
那个 VR。 然后一开始之前我有一朋友然后想做那个什么 VR 戏剧，然后说是最新的，然后我说行，我说我帮你搜一下，然后网上一搜，最早的 VR 戏剧好像在英国96年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在剧场里面用 VR 的技术了，就已经有一个设计学院就专门来研究这个了，所以只不过一直都没有出成熟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
刚才我说异形一和这一集特别像，但是有一个不像的地方，生化人在异形一里是一个配角，这一集异形以及之前的普罗米修斯生化人就成为了主角，所以这个可能和
他们的对手
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那种讨论他还没有把他们放到一个主角上来讨论，现在
就好像在警告人类其实 AI 是 很可怕的。
AI
这一直都有
啊，
对对对，这一直都有、
就是
啊、
但现在
还有什么什么那个那什么电影，哎，我一下想不起那名字了，什么十三区还是什么的，然后说哎，你都不知道你的室友是不是一个什么外星人什么的。
江一帆是不是一个外星人？
银翼战警 Blade Runner 整个的故事在未来，他那未来就是明后年2019年放在洛杉矶的吧，人类已经培养出来了一群人造人当人类的奴隶、
嗯、
但是这群人因为太聪明了也要追求自己的自由
Westworld
然后就开始逃跑，然后就有警察、
嗯、
就其实有点像终结者一样的警察。
哦，那个我看过，是一女的是吧？
好多人里边
嗯，
就有一不是就一个就一个女的，哈里
森福特主角是
不是？咱说的不是一个片、
啊、那有可能不是一个、
嗯、
其实可怕的一种你说是 AI 可怕，但是人类也挺可怕的。比如说最新的这个异形吧，我也不是剧透啊，就是里边生化人和人类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为什么造我，对吧、
嗯、
造了我以后我但是我又有这么多想法，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又只能给我安排的这个角色又是我一个我不愿意接受的，就还是问了很多这种我从哪里来我要干什么，然后上帝为什么就不管我了，就把我扔在那个星球上，全都是一群外星人，然后他就开始了报复。
嗯，但你看第一集，因为他一开始是一种敌对的状态，他们一去就弄人蛋呀，就弄人爸爸呀什么的，所以人家才报复你嘛。从一开始他是一个就是一个敌对的状态，或者要把人弄回地球上去做研究啊什么什么的，做武器啊什么的。但是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那个猫和这个异形是和平相处的。所以人家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说将来外星人什么统治地球以后，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愚蠢的人都死光以后，外星人就会委托，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关了吧，
你把声音关了不就行了吧，
然后他会委托那个猫来统治地球。
第一季还有一个特别逗的点，就是他们都在里边抽烟，在这个太空飞船里。
这一季也是呀、啊
哎，
他们没有在飞船里抽烟、
哦，
可能那个是在禁烟的文化之前，大家就完全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
嗯、
就好像在太空飞船里要吃饭一样，
嗯、
所以也要抽烟。但是现在再看就觉得好奇怪。
这一季没人抽烟，但是上一季有，普罗米修斯有的船长是抽烟的。
想起我这手机刚才巴拉巴拉响哈、
嗯、
我们已经把那个其实我已经把飞行模式已经关掉了，我还给你看了，
对
对吧，
对，真的。
然后呢他就会出现，
不是你上着网的，
重点是异形最酷的一个镜头我觉得出现在哪儿啊，他们进去之后然后发现吸在那个人脸上那个异形不见了，这个是最恐怖的。
但即便不见了他们有多蠢，他们进去找的时候还开着大门、
嗯、
然后就在里边找，他一点都不觉得异形会跑。那个电影的镜头我都记得，就是那房间里他们进来找异形也不开灯、
嗯、
大门外面走道里有灯，他们就把那门开着，然后借着走道里的光找这个异形。
但当时我在想啊，就是说比如说这异形他们在那个星球上发现了有多少这种数量，
就两个星球、有一个他们异形engineer 就是那些工
程
师的母星、
嗯、
上一集普罗米修斯那个星球是他们在制造要毁灭地球的东西的那个星球，
但是人类就是 engineer 的人、
嗯、
你记得那个黑色的粉的那些灰吗、
嗯、
普罗米修斯因为是前传嘛，这个工程师 engineer 在地球里自己跳到海里却化成了那个，他就是人类的相当于就是亚当这个角色。
你说神奇女侠算外星人吗？
他是神，
神不算外星人
啊，是外星人，因为地球只是他们的一个居住场所嘛。
嗯、对
啊，
嗯、
宙斯
那也算
他们，对
对吧？神奇女侠里面，那女侠也跟这个地球人乱搞嘛。孔勇和七仙女是不是也是乱搞的？七仙女不是也是外星人吗？
嗯、
不就住在地球上，不就？所以这是有传统的，大家都幻想着跟
天仙配。
对啊，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嫦娥是地球上发上去的，是吧？
嫦娥的老公是地球人，
吴刚。
嫦娥不是。
那要不要有什么总结性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
开始会觉得很恶心，但他们就是说中国看的这版本被剪了很多嘛。
嗯、
我有朋友说，就是剪掉的，就是很恶心的。你看的时候也会避免的。
哦，他是出于暴力剪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还行。就又说中国和西方的这个，因为我可能还是小时候在中国长大。
嗯，
我对
恶心的东西特别有好感。
我就对西方的那种鬼片儿，
嗯，
什么对，一个是僵尸、
嗯，
还有一种就是穿着晚礼服的那种吸血鬼、
嗯，
还有就是那些房子里面的那种鬼，一点都不可怕。
对，但是反而我、
嗯、
中国鬼
无常这种。长舌头的，
我们不是在说科幻电影吗？
科幻电影
变成鬼片了、
啊、
中国人的思维里面，科幻电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鬼
片，这都不可能，
那东西就是一鬼。对于老太太来说，哇，那鬼是吗？那
所以凡是不是中国的，就是洋鬼子或者外星鬼子
啊，
就是鬼子。
对，
对，你就所以你其实你可以细细想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在外面我们就是外星生物，然后它是有理有据的，
外国人就是鬼，
想不了那么理性，我们就感性，我们叫怪物，是吧？我们不叫外星生物，我们叫
有机生物。
对对对，我们叫那个有个怪物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进步，因为怪物你又不能研究它。你得躲着他，对吧？什么道教的这个驱鬼啊什么的，
人家科学家都
不就是那个？
我们要求所有的，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外星人，都得服从孔子这一套思想。
嗯、
只要不是的，都得压在雷峰塔下。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怎么过渡到第二个话题呢？我们现在就从生化人过渡到生化
生物。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拍的这个异形，它跟第一集它很像，对吧？它相当于向它致敬啊，有一个传承。
嗯，
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现在的这个深夜食堂，然后也是他们说是不是说我要照着你那个复拍，我是照着那个漫画拍的。啊，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场景啊，所有的故事啊，所有的人员啊，包括他开场啊什么的那些词啊什么的，都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OK，
嗯、
刚才叶
理
说的就是我们第二个讨论的话题，
嗯、
国产 IP 翻拍的这个日本电视剧《深夜食堂》。你以前就看过《深夜食堂》吗？
我以前我没看过，对日本的那个我没看过。
啊，
我
是看着朋友圈里边大家吐槽吐了好几天，我就。在一个钟头之内先看了一集日本的第一集，再看了一集中国的第一集，然后就疯了。
对，我看过日本的所有的，中国我都看了一集。
之所以拍深夜食堂，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倒推到舌尖上的中国，倒推到所有的这么美食短视频和吃货这个词，对吧？过去我不知道四五年，比较火。我就想问一下两位，你们会怎么定义吃货这个词？最近有点从褒义词朝贬义词转，但基本还是一个褒义词。你是一个吃货吗？
我觉得这其实看上去是一个特简单的，第一你好吃，第二你懂得吃，第三别人想什么都会来问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吃货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我觉得每个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对于我来说吧，我其实我不是太 care 这个词，而且其实最重要的，人对那个食物的那种感情也好或者是依赖也好，其实就是童年时候你在某个地方你对那个地方的食物的那种感情。所以说舌尖啊，舌尖有多大，舌尖就是你家乡的那些食物的那么大。在于其他的地方也可能是有一些好的食物的，但是那些食物的系统其实只是一个枝叶，但是对于你个人来说，你的美食就是你家乡你的童年的那个食物。所以其实像我们这种南方人，我们在北京这个地方啊，这种开放的一种多元化的城市，然后各个地方的人都有，各个地方做的食物都有，但是永永远远在北京，它号，因为我贵州人嘛，号称是最正宗的贵州菜，你都没有贵州那个地方随便一家馆子的。
这是为什么？
好吃，原料啊还有那个气氛呢，都是有的。所以像我们觉得最好吃的，那肯定就是家乡的那些菜。所以到了北京以后，我们就觉得就是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你还没有，你谈的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种 foodie 或者美食爱好者吃货的这个定义。你就是在说你有一个童年的家乡的味，你有一个贵州味，然后在哪就吃不惯这个感觉。
也吃得惯。
我想说的这种美食文化是那种一定要去吃，出去要吃米其林多少星的东西，
哦，那个我，
或者是一定要一个星餐厅吃了，或者哪个很潮的餐厅吃了一定要去吃的那种人。
知道，
那当然也会啊，
知道，
对啊，
明星厨师，明星餐厅什么地方是现在最in的地方去吃东西的。
有啊有啊有啊，
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公司在三里屯嘛，然后那周围一圈，然后一会儿又开一家，一会儿又开一家，一会儿又开一家，然后都会去试一下的，因为每家都很难吃，所以我们
龙斌你来跟他讲一讲。我觉得燕荣去的店都不是 foodie 去的店。
对，
那你又不带我去，
你讲一讲 foodie。
对，
就
是
是
一种什么状态？
就是我其实很讨厌吃货这种文，就是这种说法吧。
先定义一下它。
如果说你用 foodie 来就是翻译成吃货，我是很反对的。我特别讨厌说什么是货，你知道吗？
嗯，
就是
骚货，
不是对骚货、贱货、蠢货，不就是用货吗？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自己
那美食家呗，美食家
就是美食爱好者吧？
美食爱好者
你就不一定非要说是美食家，
啊、
我也很讨厌说家。然后，但我很讨厌。然后我就觉得这种foodie的文化，比如说像在美国纽约这样的城市，因为我之前帮朱小姐做汉舍在纽约的店的时候，就很多人要接触到这些人嘛。然后他们就真的是每天都在吃。我认识一个大叔，他叫 Matt， 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公司，他自己以前是一个做金融的，他有了饭就留着他的合伙人管了，他自己又做了一个专门推广美食和餐厅的公司。他每天就是从早上 brunch 开始去不同的餐厅都会请他，然后他就会拍照然后发到他的 Instagram 上面，他的 Instagram 上面全都是吃的、
嗯、
大众
也有这种人，
或者说小众的吃货是
他肯定是从那个时候发展而来的。
就我来下这个定义什么是吃货啊，
很追求潮餐厅。
第一是在这个金字塔里，米其林肯定是一个有超强话语权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所以要去吃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的、
嗯、
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标准是他们是关心哪些人是出名的厨师的，
对对对，
出名的厨师发明了新菜他们是会提前一年去定位的，然后会在门口排队、
嗯、
就不管是一个等两年去进一个餐厅，还是说等两个钟头买一个什么 donut 之类的甜甜圈，就是这种人是
离我们好远、啊、
生活中挺多这种人的，
很
多
人还有专门做这种就是安排一个有钱人，
我好像一个米其林餐厅都没去过，
还有这种专门安排这种有钱人就是提前订餐厅，
北京有
坐团
有多少
去旅游，北京没有，
北京有很多跟米其林餐厅有关系的厨师开的餐厅、
嗯、
或者是用他们名字开的餐厅。
因为我之前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跑题，我原来写过厨师、
嗯、
厨师学校的校长，他原来也是厨师，然后是在一个酒店里面然后做到行政总厨了，然后他就出来办了一个厨师学校。然后我就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去吃任何一家餐馆吃到的，不管是鱼香肉丝或者是宫保鸡丁或者什么菜，它都是一个味儿，或者是我们的菜系都差不多都是那个样子，就是因为他们这厨师都是那学校培养出来的。培养出来的话，其实这些去学厨师的人，他们并对美食没有那么强的兴趣的，他只是一个工作。
你说中国的厨师
学校，所以这个你说的是中国传统的厨师学校，
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
了，
不是
这样
了，
就私房菜的那些应该是要牛逼一点，
都不是
私房菜上不了台面的，
对、
哦、都上不了台面了。
就在中国就是大众知道的，然后朝有这方面野心的就是大董
啊、
哦，但是大董又把他为了接地气改了，加了一堆名字，什么意象菜还是
创
意
菜，
创意菜
、
嗯，但我觉得这里面的就是创新是很重要的。其实在国外美食家的厨师系统全都是有师承的，然后他们又都会出来自己在开店，然后再创新挑战，搞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黑暗料理，
有可能，
他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思维，就像画家他是一种视觉思维，音乐家是一种听觉思维，真正的那种好的那种厨师他是一种味觉思维，就同样的一堆调料在那儿，我放哪个不放哪个，先放哪个后放哪个，放多少，他在那一瞬间的那个当下他就能做出决定。他不是说我炒一菜我把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那个东西没法吃的，他是根据那个这个菜是怎么去和哪个配搭，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你知道吗？这种感觉是学不出来的。
我觉得是这样，我以前采访过美国的叫一个厨师学校，就是美国最好的厨师学校，
学炸薯条，
在美国，在纽约上周，然后就是大学，就是你还要申请，就要考 SAT 才能进去，然后是4年制，学费好像和浙大差不多高，要进去很难，就说你本来就要进去就要有厨师的，做西餐就会有一些底子。那些就真的是爱一定要立志当名厨的小孩才会进去，或者是有名的餐厅的管理者的，
然后一定会去，一定要找一家牛逼的餐厅去当学徒。
对，他们的实习都是他们的实习全都是派到米其林餐厅去当实习。
想聊美食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走过了一个 曾经企图当美食爱好者，然后后来
背叛了这个初衷。
对，我有点背叛了这个初衷，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 snobbish 的人，然后
能看出来
对吧，然后我就去，就美食书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产业对吧，就我们说了美食电视视频然后还有图书，我是不买任何有照片的美食书的，几乎不买。我只就是在
美食，你不买食谱吗？
为什么呢？
就是
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snobbish， 怎么翻译啊？
势利眼，
势利眼的人
啊，
就是
照片为什么就势利了？
就是看字数呗。
啊，
所以我只买就是那种几十年前出的，甚至上百年前出的食谱，
就是 Julia Childs。
对，我知道
是里边最大众化的吧？我
对
对
对，
那个孔夫子旧书网上面还有好多那个民国时期的菜谱，
对，
什么 Fisher 那些
还挺逗的。
对，我就买人收集的什么中世纪英国大家族的不同的食谱串出来的东西啊，或者是什么法国人做的百科全书啊，
嗯、
或者是什么化学家解释的书啊，
嗯、
就是在我比较狂热的想当这种美食爱好者的时候，
嗯、
特别势利眼，
一时兴起的时候。
对，后来又去就想去吃好吃的餐厅。但我发现去这种高级餐厅其实挺让人不舒服的，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我对美食的最初的理解还是在成都长大，
对，
然后在街上吃东西、
嗯、
因为成都人是不去吃那种这边的川菜、
嗯、
就我们就叫他吃点菜的地方、
嗯、
我们都是去吃独门菜的、
嗯、
这独门菜现在在美国也比较火，对，就叫 single subject restaurant， 因为他就做好那一样东西，
对对
对
对
吧、
嗯、
大家是奔着那个吃的，但是
牛蛙兔头
有一些米其林餐厅或者是这种高档的餐厅给你的感觉就是、
嗯、所有菜都有，
一个是他的菜比较多，一个比较装，
对，特别特别装，
大家抱着非常崇敬的那种瞻仰的心情去、
嗯、
但是去了以后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拍照，
是
对吧、
嗯、
又特别不符合那种情调，
对，
然后所以我也觉得那种太贵太贵的餐厅
拍了照还要发朋友圈
我有点受不了。我也去过那种等了好几年然后有机会去，然后可能一个人要花1000块钱吃饭的地儿，
哇塞，
在那个纽约那个 11 Madison Park 一个人得吃300多块钱呢、
嗯、
加酒、
嗯、
300多美金、
但我说的这个是在新界、
啊、
就是很便宜、
嗯、
第二便宜、
嗯、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哈、
嗯、
我的记忆当中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带我到中山，广东中山靠近海边的一个大排档，开了很久的车到那儿去，哇，那大排档又巨大，然后就上了一盘炸的鱼，然后你吃什么东西叫好吃，就你放到嘴，你放到嘴巴里面的时候你是闭着眼睛了，你去自己去衡量吧，
嗯，
对吧，闭上就哇，就是那种感觉，
是不是特饿呀？你开了那么久车，
啊是
啊，我觉得也未必，但我这是唯一的一次，就是吃这东西，你闭眼睛了，你就觉得真正的被真正的被那个美味所征服了。
这一般我吃冰淇淋的时候都会去。
你每次吃冰淇淋你都会闭眼睛、啊、
就特别好吃的时候呀，
那你也不会，
好吃的时候我喝可乐都闭眼睛，
对呀、啊、
哇塞，你们这几点
吃出一种仪式感、
哎、推低的。你还有一个哈，就包括有一次我就是我也是采访一个餐厅，那个餐厅也是成都的一个餐厅，那个给我的一个就是有时候是一个观念式的一个大的一个转变，他的那个餐厅里面是没有菜单的，他也没有厨师，牛逼吧，没有菜单没有厨师，但是他在成都的郊区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农场，就是他吃当季菜，每天什么东西熟了最新鲜他就弄过来，然后呢他就给大家吃，就是所有的原料比如酱油他是自己酿的，豆瓣酱他自己酿的，他的
这些就都是高级餐厅的标配，都这样。
他说他从来不在外头吃饭，如果有那种饭局的话他就叫点甜品把自己的胃占住，回家再自己做。他说实际上然后我们有个误区，这个误区在哪儿呢，好像我们吃了好像米其林餐厅吃多了或者什么什么吃多了，然后嘴巴吃刁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餐厅也不过如此了哈，这个餐厅也不过如此了。他说其实不是的，不是你嘴巴吃刁了，是因为食材变了，你那个猪是吃饲料催长大的，所以呢它没有那个猪的香味儿的，过去的那种山里面跑的那种猪它肉是有劲儿的，是有香味的，一年那种猪是有香味的。那豆瓣酱它是真的，它不是那个化学的那些东西催出来的，它是有香味的、
嗯、
那种香味你是口齿留香的。但是我们长期的那个大多数那种餐厅是什么鸡精啊鲜味王啊什么什么菌味王啊一堆这些化工的佐料 给你堆进去，所以你吃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味道怎么怎么样，然后吃完之后你是口干舌燥的，所以是特别不舒服。
其实就接着说我为什么就又背叛了这个东西。
哦，你背叛了。
我后来就发现老去这种各种好餐厅吃饭的这种人，他欣赏美食是他生活的另外一个层面，他生活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拼命的想减肥。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
嗯，
对吧，是我们
对那个马大叔他一周要去5次健身房，
就基本是我闲在我们头上的两把刀。一个是我们又想当一个美食爱好者，要去吃遍天下好吃的东西，其实他这种吃东西我觉得包括一定要从自己园子里种，如果他真正能做到这个是不错的。但我觉得不太好的那种就是一定要选牛那么大，以前是整只牛都吃的吧，现在我一定要吃哪一块肉，那剩下的怎么办呢，对吧，我一定要吃鹅掌了，那剩下的鹅又拿去干嘛呢。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不说一方面是吃东西，一方面是要减肥，然后我觉得这两件事特矛盾。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在我身上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我又想去吃东西，我又想减肥，然后
又不肥，
减下来的呀，
以前是肥的呀。
然后通过减肥这件事情我就发现就是毅力和控制自己的欲望这个事儿挺重要的，
口腹之欲啊，
啊，
你这个，
就
是，
对。然后我真的就理解到了，其实我就把重心
转移到减肥了，
不是把重心从减肥和美食这两件事情上都转移走，
对，
比如说你转移到看电视，
做这个 cultural potato 了，
对，可以转移到，对吧？
对，
你可以转移到文化看电影上面，
嗯，
这两个事情都不是问题了，就全部一起解决了，然后现在我就对吃我有兴趣吧，但我没那么大兴趣，
就不会去排队去就订了餐厅，
就绝对不
会，我也不
会。为什么我说先聊这个再聊
再聊
那个剧叫啥？
对，还有啊，我
深夜食堂。
对，我突然想起来了，很多地方，特别是在我们那个老家那些地方，其实都是有深夜食堂的。
嗯，
就比如说我
那不叫食堂，
对，它不是
大排档嘛？
对，中国人的深夜食堂就是大排档，
对啊，
对吧？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学毕业我是分到重庆市工商局，我们那个宿舍旁边就在那个18梯下头，然后有一个眼镜小面
啊，这个老板已经死了。
你这是什么梗呢？
对，前去年死的
啊？真的吗？
对，
你知道，
对对对，
知道那个吧？
就有新闻的，对，
是吗？
对，
他就靠卖小面，他开宝马呀，什么什么的。
他得渐冻症死的，好像是。
渐冻症是什么症？
就是冰桶那个计划要救的那个症。
哦，
就慢慢就动不了了。
我不知道，
嗯，
就是你在重庆，你吃了真正的重庆小面之后，你到了北京，你发现所有的重庆小面都是诈骗犯，都是假的。根本就没那味儿，辣椒就不是那味儿，
它不是那么熬的，
面也不是那味儿，菜叶子也不是那味儿，一切都不是，是他们想当然的一个重庆小面。所以呢，这个就会让大家觉得，在吃惯了北京的重庆小面之后，你到了重庆，你去再去吃那小面，说，哎，这味道不正宗啊。所以这个在北京有无数得到了话语权的假的重庆小面。包括那天中午我们去吃那个，我觉得也不正宗。
你那天吃的是炒饭，即便如此，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从大家刚有钱了以后要去吃高档餐厅，回到大家现在为什么成都重庆这么火啊，或者你说的广东大排档，就还是有一种回潮，会觉得要去吃简单一点的，就是更正宗一点的这种东西，不见得是价格。所以深夜食堂想表达的，起码日本的那个，包括中国版吧，想表达的这种，
中国版吃方便面，
我们这儿不做龙虾，对吧？我们没有这个高档的东西，但是我这儿有红肠，建议
老坛酸菜方便面，这也太搞笑了，我操！
对，
谁去食堂？
这个就是
餐厅去点一
个煮
泡面，
这个其实你看，你们的关注点都错了，他不是说按照这个东西我来做的。它是按照资本来做的，
对呀，啊，就是，啊，
所以对吧，啊？所以说，虽然它在网评只有什么2.几分啊，是吗？你还就做对比，日本的那个是9点几分，这是2点几分，
嗯，
但是你以为它失败了吗？它得了巨大的成功
啊！我们在说它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文艺作品上的，
肯定是失败了呀。
那当然了。
就昧着良心在赚钱嘛，黄仔。
不是这样的，
这就非常的当代啊！
就所有的人都在骂老坛酸菜，骂这种骂植入广告的商，
嗯。
我那天在朋友圈吐槽了以后，大家都说这个是因为广告卖太多了。我觉得不是的，广告商拿钱，他有这个要求，
嗯，
是很正当的。做内容的人，
嗯，
完全照单全收，绝对是做内容的问题。而
且没有动脑子。
不仅如此，
嗯，
我还觉得方便面的那些拍的还挺好的，
嗯，
我把它当一个广告创意看，
嗯，
我觉得这广告 告真的拍得不错。
对，
所以我一点都不怪这些投广告的人，我就怪这个做内容。
对，你别把它当成一电视剧嘛，你把它当成一个广告系列剧不就 OK 了，你会觉得哎，这个老坛酸菜面的这个广告它拍得不错啊，
是
吧，还请了这个那么多大腕。
那也有太多就是跟这个广告无关的事情在里边，就它里边其他的剧情我是觉得那些是最让人受不了的。
那些人也演得很差嘛，
我就是个小品你知道吗，
小品
就很拙劣。
我们这不就是一个小品年代嘛，对吧，你要么那些艺术家们就去拍白鹿原去了，然后一帮人然后又拍这种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就反正不太有一些正常的东西吧。
演这些小品的人、
嗯、
他们是一本正经的，他真的觉得自己在演戏、
嗯、
他觉得这就是表演、嗯、我们聊上次聊我心雀跃的时候我就说这些年轻人他就是很空洞，他的青春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
嗯、
深刻
或者是一个就是冲突的东西，就是那么简单，就是一根冰棍。看这个就发现当红的明星他们觉得这就是演戏，演戏就是演小品、
嗯，
他们的生活广告和生活，因为他就是按照广告在设计的。哎，
我不知道这个比如说黄磊的这个深夜食堂他是买了人家版权是吧，
买了版权，
对，买
了
版权，可以，所以就一模一样抄的、
嗯、就没有抄的一模一样，
不是
他抄的一模一样就行了、
嗯、
就给人的感觉，
他抄的一模一样的那些就是场景设置啊、
嗯、
你在一个天津的饭馆，天津是一个那么糙的地，对不起天津的朋友们，
不，他是一个没有说一定是天津吧，
这
没说，
这是在天津拍的、
嗯、还有人说上海的、
嗯，
就是他下面写的是金什么什么准审的、
啊、那无所谓的，那个都不重
要，那一看就是天津、嗯、你稍微改一改符合一下国情嘛，
他就是形似但是神完全不似，用
那他连那个伤疤都要学，简直就是，
但是他的那个伤疤和日本的那个伤疤看起来就不一样，
一个是
感觉像能搓下来
的，一个是斜的，
就感觉像一搓就能搓下来的那种，
就是日本的那个剧你一看就觉得 OK在那个小区里的一个大家常去的店，这一看就
是它
是
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
对，这边一看就是、嗯、啊，你想你做了一个布景，那边就觉得我真的走进了一个店，
嗯，
在观察，我就坐那吃在看，其实就有点像72家房客那种摆摊，
但是他又不想说我做的都是日本菜，
这边我一看就觉得在看一个室内剧，
嗯
啊，像你说的小品年代他们在认认真真的演戏、
嗯、
导演也在认认真真的导演，
对、啊、
但他们导出来的就是一个笑话，
嗯，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笑话，
嗯，
嗯，这是这时代的笑话，这不是他的笑话，因为你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这种文化创作的背景当中去，这时代你真正有想法的，真正有那个艺术鉴赏力的，你市场不买单呀、啊、那你久而久之可不就是这种闲扯淡的这些，
冯小刚前几天说
了
一什么事儿，什么傻逼观众，所以说才有傻逼电影是吧？
我觉得第一不能骂观众，第二不能骂投资人，就是投资人给了你钱和机会，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人，你自己有没有一个，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和你能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你能不能把大家都给摆平了？
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我觉得是有可能做得更好的。
你说豆瓣上都是傻逼观众，清一色的一星，而且全都在说为什么没有复盘。
我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啊，
嗯、
因为原来我在电影学院待了一年嘛。
你怎么上哪儿的？
然后那个也帮好多
当老师嘛，电影现在电影学院都被黑成这样，
当好多同学拍一些作业啊，然后我自己也拍作业，然后出来之后还也跟过一些剧组。然后为什么我去转回头然后就自己去写杂志写那么长时间呢，就是你会发现说在中国啊，很多的剧组的里面的这些成员你问他们真正爱电影吗，很少，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工作，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各个混电影圈的人混脸熟，所以呢他们内心里面他没有那么大的就说我要拍好东西，我要
他就不是一个电影人，
我从这个剧组混完了之后到那个剧组就仅此而已，所以你在那儿你其实你找不到能够跟你产生共鸣的人，对艺术有探索的人很少，所以干脆自己写字好了，这是我一个亲身的感受，我就不想参加任何的剧组，我参加了几个剧组之后我就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帮人几十个人或者上百个人花了很多钱然后再拍一个特别无聊的傻镜头，
我又想起来小学的时候，你想想，就是学校各种活动的主持，我以前因为长得高还去主持过，
我也主持过
这种活动，去说的那些话就全是假的嘛。
对呀、啊，特别假、
啊、然后再
还有带着感情，
对，上班了
下一个节目，
对，
诗朗诵
山丹丹的什么什么，
所以其实大家都在模仿，
表演者
都在模仿春晚。
嗯，对，春晚多假呀，
就是
每个人都像吃了欢乐兴奋剂一样，
就他已经自成一个小宇宙了，对吧、
嗯、
然后就在那个里边，所以现在的这种小品式的很可笑的假演、
嗯、
假笑或者是隔着那种笑，
特别夸张的，
对，他也是在一个已经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的小宇宙里边，
他关键是他不动脑子，你知道吧，你就像
没有脑子，
比如说这个周星驰，他在去想那些梗啊什么的包袱啊什么的时候，他每天洗澡要洗4个小时
啊，哇，
然后
他都没被杀死
他就一边一个人洗澡的时候，然后一边去想这些包袱，想这些梗、啊、
他们家水费挺高的，
对、
嗯、
对，所以他是很痛苦的，很认真的去搞笑，你知道吗，
主要是你说他们不用脑子想不出来，他们的内心是很
简单的，所以就照着扒了、
嗯、
我既然买了你的，我靠，我就照着，
他也没有看懂，
照着扒，
他也没有看懂原作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
对，他没有领会到那种核心的那个精神，人家核心的精神是那种人的温暖，
或者你觉得是一
个
有点像老北京那种感觉吧，对吧、
嗯、
他起码是个有点骆驼祥子或者是
对那个是、
啊、
那个是中国的根、
嗯、
你知道吗、
嗯、
你其实你拍那个你不如拍一个大排档，然后一弄一烤串的是吧，然后张家什么什么二哥，然后什么二嫂什么什么的，那些家长里短的、
嗯、
什么
送快递的呀什么的、
啊、很多人
说大排档、哎、说的更狠的是说架一个录像机就在任何一个大学食堂里拍出来的东西都比这好，
对，还有凶杀案、
嗯、
你知道嗯，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现在进入推荐环节，你们俩没想好你继续想，我想推荐的是刚才我聊到了这个 Ridley Scott 82年的银翼 杀手还是银翼刺客 Blade Runner、
嗯、
我想推荐大家去下载 Blade Runner 的原声配乐音乐，不是下载啊，就是网易或者 QQ 我们把那个贴出来链接、
嗯、
特别好，因为现在的电影，我又多说几句，电影的配乐现在特别差劲，为什么呢，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导演就是先去拿别的电影里的配乐、
嗯、
先安在那儿、
嗯、
然后呢把这个片子剪了、
嗯、
然后呢再去好莱坞找一配乐、
嗯、
找一个交响乐团说、
嗯、
哎，一个写作曲家
说、嗯、照着这种风格
啊，我就是要这个感觉的、
嗯、
最后的这个电影呈现出来的、
嗯、
你把那两个音乐对比没区别、
嗯、
就是照抄改一改，配乐就真的就是一个配乐，它就是提示你现在、
嗯、
啊、
嗯，
好事
要
发生了，
要进一个情绪了，
对、
嗯、
但是银翼杀手的音乐和电影和里面的台词真的是一环扣一环、
嗯、
而且里面很多电子乐，这完全是导演还有就是剪辑和配乐是高度同时沟通的，他们怎么完成的这个工作我不知道，但是这个配乐真的特别特别牛，如果是看电影的就专门留意一下音乐，如果也可以专门去把这个带子找来听，
我就推荐大家去看 Stranger Things，
我推荐大家去看 Walking Dead 行尸走肉，
这
样哇，我就是我觉得这个所有这种鬼片里面我觉得拍的最好的，一开始你会觉得特别恶心，但是你适应了那个恶心之后，你就发现那种不断的去挖掘那种人性的最深的地方远远超过其他的那
些片，我觉得咱们以后推荐小众点的东西，你不能我
行尸走肉是
很大众的，
很大众啊，
看美剧的人、
啊、
人家
好多人都不
看，
看
美剧人都看过，
都看过吗？
不用被推荐、这个、
哦，真的吗？
就像我推荐你读一下《红楼梦》，好吧？
对、
啊，我也去。
人白先勇先生不是一辈子都在推荐大家去看《红楼梦》吗？但又有几个人看呢？对吧？
对，
经典的东西，嗯，你还是可以认真的推荐的。嗯、
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比较俗的美食问题：
嗯、
死之前最后一顿饭吃什么？
吃屎。没有没有，开玩笑的。
你快说你要吃啥？
旁边有啥吃啥呗。这个问题好奇怪。
你吃啥？
火锅。
什么火锅？
红汤的呀，
就哪家人做的，就随便哪个牛肉的红汤就行。
对对对，
棺材里面坐起来，我再吃一口，我再
棺材里面拉肚子吃了第二天，
涮个毛肚。你要吃啥呀？
你要吃啥呀？
你要吃啥呀？
我想说我决定饿死，后来觉得这不太行。我现在想了一想，可能巧克力吧，啊，就好吃的巧克力。
Low maintenance，
可以让自己那个减少一些那种压力啊。那我就吃个水果啥的，嗯，吃个桃子，然后逃离这个世界。
我觉得不能吃的就是那种塞牙的东西，然后最后死之前一直想着牙里塞这个东西，想去把它弄出来，然后又
吃个藕，然后
挤着牙里酸酸的，
套在牙齿上。
Hey everyone, Craig Robinson here. I want you to check out the Ways to Win podcast, brought to you by Ford and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On Ways to Win, Coach Cal and I will discuss leadership lessons we've learned. We know all about the days spent perfecting your craft outside of the limelight, and have knowledge to share about how strength, inspiration, encouragement, and adaptability are the key ingredients to drive toward your dreams. And those same ingredients can be found in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So check out my podcast, Ways to Win, and also check out the new 2024 Ford F-150 truck. Learn more at Ford.com. Built Ford tough, built Ford proud.